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嫦娥奔月就带一些浪漫气息的中国神话，那雅典的神话呢？其实希腊神话更多的可能就是有一些文化观或是信仰系统的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点了。你在这个课题的完成过程里面，你发现了一些什么特别的有意思的地方吗？
对，有非常有意思，因为小时候你会听一些神话，就会觉得哦，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喜欢这个角色，我喜欢这个公主，我喜欢这个动物，觉得很可爱。但是长大以后，就是看这些神话，会发现哦，其实我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在里面表达自己非常的明显，就是比如说韩国。刚才我们谈的那个唐军的神话，可以看到他们非常重视的一些道德，他们重视的一些伦理，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以前是受过中国的文化的影响，因为他们以前是不是有中韩的贸易，然后当然也会受到中文文化的影响，然后也有这个孔教的影响，所以孔教重视的一些伦理也是他们非常重视的伦理，因为受到彼此的影响，就会看到这个文化是怎么以前在历史上这个方面这个国家是经历过什么。然后比如说我也研究过，为了这个项目呢，我也研究过一些俄罗斯的神话，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神话，俄罗斯的神话都跟宗教非常深的关系，就是在唐军的神话看不到这个宗教的方面，但是在俄罗斯的神话都有跟圣人有关系，跟圣经有关系，跟基督教有关系之类的，就是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因为这些神话就是都是虚构的，对吧？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存在过这些人，但是通过这些神话可以看到这个文化，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你提到这个跟俄罗斯的神话故事对比，你写到的俄罗斯的创世神话，它强调更偏向于宗教的一些内容嘛，对吧？就是对于这个宗教领袖的忠心啦，还有比如说上帝保佑啦，然后如果你可能虔诚或是忠心的话，那你也会比较有好的这个生活，好的命运。好像这个也就跟韩国的韩军的这个神话不太一样。可是新任，你们现在年轻的这一代，你们都知道吗？应该是从小就知道吧，还是说比较长大才知道神话是虚构的？
我个人呢，当然小时候已经知道
了
就是虚构的。我觉得小时候是因为你听到这些故事知道是虚构的，但是你也不会看的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在跟你说什么的，在跟你 表现什么样的文化，你不会看太仔细。但是长大以后才会发现，哦，原来文学有这样的方面，有这样的重要性。
探讨这个神话本身呢，当然它故事啊，我们知道是虚构的。其实神话也会和很多文化有关联。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电影啊、音乐啊、艺术作品里面很多神话的元素，对吧？非常经典的，举个例子，像美国队长也不存在啊，那所以它也算是现代的一种神话故事吧。魔戒，你觉得现在它对我们，如果像我们这一代或者你们年轻一代，对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它会对你的价值观，这种英雄故事，还是它会给你一些道德的一些警示，智慧的故事，他们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文化，
我觉得如果是说小时候的话，那这些您说的宗教方面或是道德这些，对你来说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是小孩嘛，会相信这些故事，然后说哦，这个角色对人那么善良，我也要对其他人很善良，但是长大就是看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更了解其他人的生活，他们的文化，因为，比如说我是留学生，我是从菲律宾来的，可能在 菲律宾我接触过的文化不太diverse 嘛，所以来到南加大以后就遇到了很多从不同地方的同学，然后听到他们的故事就是会哦你的故事是这样哦，你的文化是这样哦，我了解了 OK 那我现在更了解你们为什么会吃这个东西，为什么相信这个故事，然后神话就本来就是一个故事，就是我觉得这个重要性是通过故事来了解彼此的文化，然后可能两个人或者两个国家哦，我跟你说我的故事，然后你跟我说你的故事，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关系了，因为我更了解你，你更了解我，那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因为我不会被你所做的一些行动被就是可能冒犯或者觉得你做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我了解哦，你文化里有这个东西。
不同国家的一些从小可能我们小朋友开始去了解到的一些神话故事，多多少少对你的成长过程也是一种文化背景的一个支持，也是对你身份的一方面的一种反应吧。